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韩玉仪。我曾经参加过少梅主持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那本书的对谈。少梅最近很忙，请我代班，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主持节目，请各位听众多多指教。今天要介绍的书是《活出美好》Your Best Life Now。这本书是由保罗文化出版社出版，是由美国的一个有名的牧师约尔·奥斯丁所写的。这本书曾经票选纽约时报励志类排行榜第一名的好书。今天担任介绍好书的来宾是现在在台湾电力公司任职的邱永坤邱先生，让我们来欢迎邱先生。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邱先生是我大学的同学，所以以下的访谈我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叫永坤。永坤对圣经哲学都下了很深的功夫，他个性温文儒雅，好学深思，更重要的他是来自于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他们的家庭都是深蒙主恩的一个家庭。我觉得今天他是这一本书最佳的一个导读者。在节目开始之前，容我再多说两句话。当少梅要我代为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在想我不习惯于对麦克风讲话，那又不会操作节目所需的各种制作的仪表，也不知道要介绍什么书。我想也许不久他会找到其他更合适的人。后来少梅还是勉励要我来帮这个忙。我在想答应了少梅之后呢，介绍什么书好呢？随手在书架上就拿出了这一本《活出美好》这本书，更巧的是看到了其中的一段。这个作者 Joel Osteen 他本身是全美最好的一个布道者，他能成为全美最好的一个布道者完全是一个意外。他的父亲老约翰是美国一位著名的牧师一直在电视上布道。 Joel 只是跟着父亲做幕后的工作，有一天他父亲请他帮忙代班讲道，他非常害怕也没有自信心。他说，爸爸，我不是牧师，连怎么讲道都不会，意思就是说饶了我吧。他想推辞掉他爸爸要他牧道的这一份工作。然而就在那一周，他父亲突然的过世，整个教会不知道由谁来讲道。他的母亲问他可不可以上来讲道，他说他要考虑一下。那母亲呢会错他的意思，母亲就在他父亲的追思礼拜上当着8000多位信众和媒体宣布，他说，我很高兴这个星期天会有我的儿子 Joel 来讲道。现在 Joel 就成为全美最有名的一位布道家。当然今天主持这个节目也是一个意外，我的好同学能成为这个节目的来宾也是一个意外。一个是第一次在电台分享读书心得，一个是第一次主持节目，所以我们就照着 Joel 在书中所说的，当生活出现意外时，仍要信靠上帝，所以我们就抱持着愿意的心我想上主一定会应许这一个挑战，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也就是让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圆满成功，也不负少梅所托吧。下面我们要正式进入本书的主题。这本书主题是活出美好，那它的副标题是这样写着，7个挖掘生命潜藏金矿。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蕴含着金矿，只是看你怎么去寻找，你找到了 就会有扭转人生格局的一个惊人的一个大发现。那我们就先谈一谈本书的主旨。那这本书是运用圣经的记载，上帝的话语，找寻生活的美好。这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看了再看，会有很深的感动。但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对一个无神论者，看了这本书，又觉得好像一切都归诸上帝，又好像是有一点天方夜谭。难道一切只要信靠上帝，都会变得美好吗？那人定胜天是讲假的咯。永坤，我们都是过了孔子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你如何看这本书呢？
首先我谢谢主持人介绍我看这一本书《活出美好》。这本书的内容跟我成长的背景非常的相像，我非常的喜欢这一本书。怎么说呢？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天主教的家庭，我们家族有六代是天主教的教友，我爸爸是教会的传道，那我妈妈都是在教会工作，帮忙打扫教堂，帮神父做饭洗衣服。我从小所学的道理，一方面是教会的神父传道所教导，另外也是从我父母亲的身教言教来学的。其实也不只是我们的家庭，几乎我们全村族的人都跟教会非常的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村子是一个农业农村的一个小的村子，每天早上6点钟、中午12点钟以及下午的6点钟都会由教堂来敲钟，整个农村的社会就依据这个钟声来作息。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听到敲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钟经，我们也都要停下工作来做祈祷。由于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在成长的背景跟教会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我看了这一本书，我感觉它里面所写的跟我生活非常的吻合，非常的乐意能够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来分享这一本书。
永坤，你觉得这本书你最感动的部分，你说刚才从你的家世背景我们了解到，你来自一个信仰很虔笃的很深沉的一个天主教家庭，那你看了这本书你最大的感动是什么？
一开始父母亲的教导，我们每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把我们一天献给天主，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眼睛一睁开就要做祈祷。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我早晨起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心思念虑调整到一个对的方向。比如说我会说，今天是一个好的日子，也是天主引领我的脚步，他的恩典围绕着我，他的慈爱跟怜悯随着我，我对今天充满了期待。所以我一开始会把今天献给天主，也感谢天主让我又有新的一天。另外我祈求天主能够让我有力量有能力在这一天能够活出的更美好，能够达成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这是你从家庭里面在引领你在性德上面的生活的一种感受啊。这本书你觉得读完以后你最深的感动是在哪里？
我想就是说，顺着我们刚刚主持人所介绍的7个挖掘生命潜藏的金矿来扭转人生格局的关键之钥，这样一步一步的下来。那我之所以会一开始就先把我的生活情形做一个比较，跟这本书做一个印证。那目前我已经是进入社会在工作，我在台电公司有32年，个人有一个职章。那我在职章上面会画一个十字架，那画十字架有2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说
我的执章拿出来的时候不会拿反的，而且画十字架就是时间跟空间交汇会非常的明确，我不会把章子盖歪了，所以我盖的章子都非常的正，跟我做人做事甚至我做的姿态都是非常的四平八稳。那我之所以会画一个十字架，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到了这一个单位一天的开始，我把我的工作献给天主，一天的开始我的执章要先把日期调整到当天的日期，那我在调整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会祈求天主保佑我的工作顺利，也保佑这个单位能够平平安安。台电它是最需要安全的，不只是运转的安全、发电的安全、变电的安全、供电输电的安全，也需要人员的安全，就是不要有一些贪渎的事情发生，所有的业务都能够进行得很顺利。所以我在转我的印章的时候，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祈祷。所以我说活出美好跟我的生活是可以变成一体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本书。
谢谢永坤。在这本书里面，它的第一部啊是讲扩大你的视野。那扩大你的视野中间呢，它有提到常怀感恩。那我想不仅是常怀感恩的心，不仅是修养，也是信德的基本要件。你可否说明一下作者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个观点？你在感恩的心在生活上面对你有什么意义？
我们常怀感恩，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施比受更喜乐，的确这个是活出美好的一个重要步骤。那我们必须学习成为施予者，而不是一个所求的。我们塑造是为了要去奉献，而不是为了要取悦自己。如果我错过了这个真理，我将会错过天主为我准备丰盛、富足跟充满的喜乐的生命。所以我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我的触角的时候，天主也会确保我的需要来得以满足。今天如果我很孤单，我就不要光坐着自怜自爱，我要去帮助其他孤单的人。甚至如果我沮丧消沉的时候，也不要光专注在自己的需要上，而要把心思从自己的身上也能够移开，起身去帮助需要的人。比如讲，我们也可以利用时间去探访疗养院啊，或者去医院来慰问一些需要安慰的人。那也许我们会说我都没有什么可以给的，也许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微笑来给予需要温暖的人一个招呼，一个温暖的感觉，甚至可以给一个拥抱，或者到老人院去可以帮忙割草，去整理环境，去打扫环境，甚至我们到医院我们可以写信去安慰需要安慰的人。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它有一个故事标题叫做一个救命的拥抱。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它是叙述说刚出生的双胞胎，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有严重的心脏病，估计大概活不了几天。这个孩子的健康一直在恶化，当他要濒临死亡的时候，一个护士在询问他能不能违反医院的规定，把这一对双胞胎放在同一个保温箱，而不是各自躺在不同的保温箱。这是一个严重违反医院规定的行为，但是医生考量以后同意他这样做，让他们肩并肩在同一个保温箱，就好像他们在原来母亲的子宫里面一样。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健康的那个宝宝一直试着要靠过去，并且把手围绕在病危的小妹妹身上。不久以后，因为不明的原因，她的心跳竟然逐渐的稳定下来，而且逐渐的好转，血压也升到正常的一个范围，体温也转为正常，她逐渐的康复。而现在两个都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一份报纸报道了这个故事，也拍摄到这个双胞胎在一起的保温箱，他们拥抱在一起，报社在照片上下了一个标题叫做救命的拥抱。所以我感觉我们的施予可以是一个拥抱，可以是一个爱心，也可以是一个触摸。当我们靠着主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手伸出来也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天主都要带我们，叫我们给人盼望，给人医治，给人爱跟得胜。所以如果我们放胆的把心思从我的问题上移开，从我的需要上移开，然后去寻求别人的祝福，那天主也必定会赐给我们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这是我们扩大视野以及给予的一个为了施予而更加的一个快活。
感恩的施予啊，我想不光是物质的，那有的时候精神上的施予啊，更是啊一种恩宠。那很多的感恩可以种下很多品格的小种子，在各地各处发芽，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发展出很多幸福的果实。接下来我们进入本书的第二部，第二部的主题是探讨培养健康的自我形象。上帝希望我们要有健康正面的自我形象，怎么做才是符合上帝所期许的自我形象呢？我们知道，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很多时候，认识自己，或者认识真理，都是从认识自己的无知开始。人要如何从认识自己中认识到上帝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下个星期我们再请今天的贵宾邱永坤先生继续来跟听众分享这本好书《活出美好》。各位听众，你不是宇宙中的一个偶然，终身漫无目的的飘荡。下次继续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让你找到生命的智慧。
我想寻找一片自由呼吸的天空，让阳光灿烂照耀心中，许多疑惑要如何驱动，我想挣脱枷锁，自在飞翔遨游。我想寻找一片没有眼泪的海，害怕却也早已习惯孤单。黑夜时候星辰与我相伴，谁能了解我搁浅在生命沙滩。